会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2月28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Conferenc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228。非常感谢你，威廉斯弟兄，主祝福你。晚上好，朋友们。那很荣幸谢谢大家，那让我感受到了双倍的欢迎。那今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这座可爱的会堂里有如此美好的团契，那真是太好了。那自从上次我在这里就一直盼望能回来。那几天前就在我去到海外以前，我提到过回凤凰城的可能性。那这次我们没有一个弟兄进来，那我知道我要在这里再见到我的朋友们真是感到好极了。那当我在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岛的时候，那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听到我们要来这里，那这次回来确实是一份很大的荣幸。那在跟暴风雪搏斗了4天冻得僵硬之后，那沿着山区走下来，看到那些沙漠开出鲜花，花朵开始盛开，来到这温暖宜人的地方，那对我来说而言总是很好的，那仿佛触摸到了天堂。那在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这个山谷就对我很有吸引力。那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凤凰城，我大约是16、17岁，大约30年前了。那第16大道和汉霄大道上面就是沙漠，那我就是在那里在一条乡间的老路上开车，沿着灌溉区进入凤凰城。那从汉霄大道下来进入凤凰城，那里都是碎石头，那一条老旧的碎石路通到这里，那确实已经改变了很多，那人们也改变了，山谷也改变了。凤凰城现在从阿帕奇的连接处开始，那从这边过来，那如果时间继续，它还会继续的改变。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一切都是这样的，都在改变。我发现只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神，他不改变。那大约30年前我找到了他，当我来到凤凰城时我正在躲避他，但不需要躲避他，他知道你在哪里。那所以，但他从未改变，从来没有失败过，一直是我所能找到的同样可爱甜美的救主。那在我里面唯一的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神对我就更珍贵了，因为我跟他更亲密了一些。我的生命在流逝，那我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小伙子了，但我有一个伟大的盼望，有一天我要返回到小伙子那里，带着不朽的永不死去的生命。几天前可以说是一段时间以前，我正在梳理我剩下的几根头发。我妻子对我说，她说 Billy 你快秃顶了。我说是，那是因为一位理发师把石灰酸倒在我头发上，他头发秃掉了，再也没长回来。我说，但亲爱的，我要告诉你，我从未失去过一根头发。他说，那请告诉我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如果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告诉你。他说好的。我说，在我得到我的头发之前他们在哪儿？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尸体。那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里？他们也就还在那个地方等候我去到他们那里。有一天这个，那绝对没错，我们的头发没有一根不是被数算过的，神知道那所有的一切。那不久前我坐在外面那眺望驼背山，那我记得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骑马去过那里，那我曾在维肯堡上面工作，那骑马上去把牛群赶下来。那我时常想知道，要是我能看到，那我能再回到17、18岁时小伙子那时候该多好。但神的道教导说我会的，神不失去任何的东西，在末日他必将那些东西复活，他这样应许了。那耶稣怎么应许了？那然后我们知道今生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切的家产，我们的大城市，我们美好的国家，这个美好的加州。我最好别说那个是不是水资源的权利。那有一天亚利桑那州会消失不见，我们在这山谷的一切的家产要重新化为灰尘，但我们的魂不会朽坏。当我们从神的灵重生了，神应许要在末日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复活，那时我们就永远年轻了，我们再也不会生病了，再也不会有心痛和悲伤，那将是一个何等的时候。他在启示录第21章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是我们渴望去的，努力要去的地方。那我去全世界向人们传道，为他们的疾病和痛苦祷告，与每个教会和宗派可敬的弟兄们见面，跟他们有愉快的团契。那我盼望这样一个时候，我将与他们相会，永不再说再见。今天我站在米勒自助餐厅，那在后面管饭食的人他认识我，那个男孩，那个服务员，那他说你好伯兰弟兄。我坐下来见到了我的朋友，从图森来的诺曼弟兄姐妹及他们的家人。过了一会儿，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妇人走过来，那这位女士他们介绍自己是从奥克兰过来的，那来这里参加聚会，那也许今晚他们就在场。我知道他在我出生的两年前就领受了圣灵，他传福音有42年了，那我想是这样的。那当我看到那样的人，他说只有一件事让我担心的，我真希望我能继续的出去。站在那位妇人旁边，我感觉自己太渺小了。我能想到那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圣徒，乃及他里面的一切，有东西呼求神更多，巴不得我能为主再做一件事。那这应该使我们对自己感到羞耻，我们应该去到施工场上开始为主耶稣做些事。今晚我想在这里感谢我们宝贵的弟兄和这个教会的委员会，是他们邀请我们，带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能交通，能在一起有很大的团契。那我相信神必赐给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我想都有15天，那你们能忍耐我那么久吗？那15天呢，大概是我一生中举行聚会最长的一次了，15天的最长的聚会了。通常我只是待3到5个晚上就离开了。上个星期我们在波多黎各，我相信是上上星期我们在牙买加金斯顿，那每晚大约有3000人悔改归主。那从那里去了波多黎各，我们在那里待了大概3、4个晚上，然后去波多黎各待了2个晚上，每晚都有3、4千人归向主。现在我来凤凰城待15天，然后我相信主必为我们行大事。那因为我们聚集，我相信这会带来一场复兴，在整个的马里科帕山谷将有一次真正的复兴，每个教会都会有复兴，到处都会爆发神圣灵的爱与团契，一直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带回到地上。那基于那些想法，在我选一个主题之前，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那在我们祷告前，有谁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的？那如果有，那请向神举手，无论你在里面还是外面，神会看见，神也知道。那当我们祷告时，您把这思想存在心里。我们最仁慈的父神，你将主耶稣从死里带回来，叫他第三天复活，把他献给教会，作为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成为肉身的基督耶稣。他把这最奇妙的应许留给了我们，即我们若奉他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那事情必蒙应允。主神的，今晚我们来到你面前，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首先祈求你赦免我们违背你旨意的一切罪恶过犯， 如果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得罪了我们的邻居或任何人，愿圣灵在这次复兴开始时就向我们揭示，使我们可以去纠正这些的事，使我们有清洁的心、清洁的手，在你面前有洁白无瑕的良心。那这样你就可以差遣我们去了有需要的人和对神冷漠的人那里，愿我们的见证不会被拦阻，那愿伟大的圣灵在我们前头行，帮助我们带领人们归向主耶稣。主，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及其牧师还有委员会和成员，祝福在这山谷里的基督的身体，祝福每个教会的成员。我们不但为这个教会祈求，也为所有人祈求，这里将有一场伟大的复兴会，愿神的荣耀在整个山谷都能被感觉到，不但在整个山谷，还有全国各地，把主耶稣带来，因为我们看到时候近了。主，我们祈求你纪念那些生病和受苦的人，今晚被关在医院、疗养院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主要让圣灵仁慈地待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将你的恩典和慈爱赐给我们，主要将你的道赐给我们，愿每晚的道都能栽植在我们心里，愿圣灵浇灌，直到我们长成神真正的身量，成为主身体的部分，带来这种程度的爱，那是他满有咸味，让凤凰城所有的人都渴望要像那些基督徒。因为经上记着我们的主他所说的，你们是这地上的盐。我们晓得盐在接触的时候才能有咸味，要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而让我们的灵接触其他人，使他们渴望成为那样的人，活出圣灵借着我们活出的生命。今晚我们读你的道时，求你祝福这话语，我们祈求你将道建立在我们心里，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在里面和外面等候的，还有靠着墙的，我们知道那站的抽筋意味着什么，也许你们在聚会开始前就站了很久，所以每晚我都要尽可能快点讲，但是我要给圣灵充足的时间，让道运行起来在人心里就位，那好让你知道永恒是很长的时间，没有开始也永远不会结束。我们掉进了时间里，但有某个白天或晚上我们要被提到永恒里，那将查验出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在这里如何生活，那将决定我们在那里的结果。那所以让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深切的真诚，这可能会是我们一生中听到的最后的一个信息。那今晚我挑选了一个主题，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那我稍微读一下，读完之后我祈求圣灵把道的上下文来赐给我们。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却必如羊毛。我认为今晚用这经文开始聚会，那非常的合适。我想选这个主题，那如果可以称之为一个主题的话，会谈。先知被叫到神那里，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我们来举行一次会谈。最近几年我们听到了太多有关会谈的事， 那会谈的目的是什么？会谈的原因是什么？通常会谈是在紧急的时候举行的。当紧急的情况出现时，那军队，那不管是什么，如果那是那种的会谈，那大人物领袖们会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那展开辩论，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那或事业，那目的来竭尽全力的工作。今晚这里许多人都记得，我印象里有过一次的会谈，是几年前他们所说的四方会谈，自由国家聚在一起举行会谈，因为他们处在紧急的事件中。那时德国即将攻占英国，那即将攻占世界，那有紧急的情况发生了。自由世界的四大力量聚在一起，他们努力寻找方案，想要怎么入手来改变策略，那想知道怎么做才能够赢得那场战争。那我记得我的一位传道人朋友在路易斯维尔的，那他当时正在听结果。那通常他们举行那种会谈时，全世界都聚焦在那场会谈的结果上，因为全世界都卷入了战争。那通常若是会谈中不涉及任何跟你有利益关系的事情，那你就不会在乎它。但要是你有利益在其中，你就想要听到结果，想要听听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这位传道人朋友正在收听电台，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那收听演讲。他说有人敲门，那是我们很艰难的一段的时光。那你的咖啡里那不能有糖，我们为此抱怨，那必须再烧开一遍咖啡，那我们为此抱怨。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抱怨的太多了一点。当我们想到必须再烧开一次咖啡就为此抱怨，而那时正有男人们死在战场上，年轻的美国人在战场上流血，那国家的血倾倒出来，我们却为我们必须做出的一些小小的牺牲而抱怨。那好像，那我希望这不像是一种的错误，但我们好像或多或少的成了一个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毫无感激的人，我们没有正确评价我们所做的事。那这位传道人正在地板上踱来踱去，那有人敲门，他走到门边，那看看是怎么回事。那里有个像个现代的嬉皮士的人，那里知道满脸都是胡子，脏兮兮的。他说我想要跟你谈一会儿，那我是个诗人，但没人买我的诗，那你是城里有影响力的人，那我想你要是能来给我搞什么展会，那人们就会买我的诗了。那传道人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进来坐一会儿？他说我正在听四方会谈的结果。那个年轻人对会谈不感兴趣，他只关心自己的诗，那他甚至不肯听传道人说什么，直到传道人不得不把他送到门口，让他坐在走廊上来听结果。因为他生命中唯一的事似乎就是卖他所写的诗。然后我们可以想到别的会谈，有日内瓦会谈，那我们都记得日内瓦会谈，那他们怎么挑选了那个美丽的地方， 我去过那里几次，那日内瓦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日内瓦会谈，那个会谈的结果，那最近有巴黎会谈，我们记得伟大的巴黎和谈，那又是一次缔造伟大历史的会谈。那我们自己可爱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他访问了自由世界，那会谈一场接一场，赫鲁晓夫他也出去会谈一场接一场。那为什么？因为似乎有紧急情况出现了，世界处在如此的情况中，甚至任何的小国都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了。那人用他自己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成就，那他已经超越了火药和毒气，进入到了氢弹那核武器的层面。他们可以让一艘潜水艇从某处海底浮起来，就能摧毁世界。那大家都害怕，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举行会谈，想方设法那聚集在一起，弄清楚我们该做什么。神也有会谈，当紧急的事件出现时，神会举行会谈。让我们查看其中一些的会谈。我能说出当紧急事件出现时的第一次的会谈，我们可以称之为伊甸园的会谈。当神的儿女堕落了，这话传到了天上，必须马上做些什么，因为神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从恩典中坠落了。那在紧急情况下有了紧急的事件，如果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做些什么。我能想象我们的父神降在伊甸园里，他环顾四周，找到某棵树，他可以在树下把他的儿女呼唤到他的面前。他挑选了一个地方，他召开了那次的会谈，他让亚当夏娃还有古蛇站在那里，然后举行了一次会谈。他们干犯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公义的，必须付上代价。当死亡宣判悬挂在他们的头上，他们要怎么才能活呢？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谈，有一个挽回祭为了罪而献上，那是暂时的，只能到女人的种子打伤蛇的头，为罪付上全部的代价，就是有一只羊羔被献为祭，直到那时候应验。那有一件事成就了，有一件大事成就了，有一条路打开，人又可以得救了。我很高兴他们举行了会谈，如果他们没有举行会谈，今晚我们又会在哪里呢？有一件事成就了，那协议达成了，那章程被制定了，他们向前走了。第一次会谈对人类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那让我们接着召开另一次的会谈。曾一位先知知道主神是他的救主，他有过错误的行动，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我可以停在这里来讲一会儿，我的弟兄姐妹们，任何时候若有任何人想以自己的方式来成就神的道或者旨意，他们马上就需要跟神会谈一次了，因为他们错了。 做任何事只有两条路，就是正确的路和错误的路，就是你的路和神的路。你的路总是错的。摩西发现他的路行不通，摩西如何走了弯路之后学会了，我也是那样学会的。毫无疑问，今晚坐在这里或站在这里的许多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学会的。那这是一条艰难的路，最好让你的意愿降服于神的旨意，跟他举行一次会谈。然后我们发现摩西在了出色的学校教育和知识学习上有聪明智慧，他如此的精明，甚至可以教导老师了。那我并不是想要支持文盲，但我认为当我们走上那条路时，我们就处在可能陷入的最危险的阶段。我们变得太聪明了，以为自己懂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那是今天各国的问题，每个人都想要比别人聪明，那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我们试图比一些东西更聪明，我们想要在我们的教会里看见我们能建多大的尖塔，有更好阶层的人进来，那就像我们所说的，那穿着更华丽的人，拿掉福音里真正的珠宝和金块，那跟那些的东西妥协，那用握手取代的祭坛，把圣灵的血妥协成了握手，那或把敬礼妥协成了碱水礼，在任何事上那都要把我们自己的计划放进去，但是永远行不通，从来都没行通过，也永远不会行得通。神的路总是对的，必须是神的路，他的路是唯一的路。摩西在他头脑里满是伟大的军事思想，那一集他如何能取得成就，他认为谋杀那是问题，或谋杀是那条道路，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那在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被打败了。那我可以这么说，今晚这块土地或其他的地方有许多传道人和基督徒，他们心里那真的是想要侍奉神，但他们发现自己打了败仗，因为他们对福音只有自己的知识概念，只是加入教会做好事，送几件衣服给人，那做一些善事，如果需要的只是这些，那么伊甸园的会谈就是枉然了，主耶稣的死就是枉然了。神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们必须去实行的计划，我们只要去实行的计划，我们越快实行神的计划，教会就能越好的成就神的目的。摩西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的，那他发现他错了，那因着这么做，就像许多其他参加一场又一场复兴会却又倒退了的人一样，那上去想模仿基督教，那站起来行某种的迹象或背诵信条宣言，那几天后我们就发现自己打了败仗，因为我们想要凭自己来做，那永远行不通。我们必须逐字逐句的来满足神的计划。想任何你想要靠知识的头脑做的事儿，都跟圣灵截然相反。知识的头脑认为必须要聪明精明，圣灵是谦卑的，拆毁你所懂的一切，甜美谦卑的走在主的面前，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他，那才是圣灵做工的地方，使你做你认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使你悔改回去跟人握手和解，你可以加入教会仍然自称是基督徒，心里却仇恨，但你若受圣灵引导就不可能那么做，你不可能那么做， 你不可能偷盗，你不可能撒谎，你不可能搞非法的交易，你会光明正大的行事，圣灵也会认可。摩西试过，但他失败了。神呼召了他，毫无疑问，通过听我的声音，可能许多人是神以同样的方式呼召的。但我们想要通过加入教会或做一些宗教的事情来满足那一点，那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你需要跟神有一次会谈。所以摩西，神决定了，因为神拣选摩西那么做。摩西在沙漠徘徊，有一天在偏僻的沙漠的深处，神决定呼召他逃亡的先知。神挑选了某棵树，那我常常想，不知道神放了什么在那棵树上，树竟然没有烧起来，那火把树叶烧得噼里啪啦作响，那我不知道那棵树烧了有多久，但它没有烧毁，那是神挑选与了先知相会的地方。神挑选他的地方来举行会谈，正如国家的君王和统治者挑选他们的地方来举行会谈一样，神挑选他自己的地方。那这是我真诚的祷告，今晚你的座位或你所站的地方就是神给你挑选的地方，他可以跟你交谈，对你说话，做一件事或说一件事来吸引你的注意。如果他能吸引你注意一会儿的话，摩西走向燃烧的荆棘，那他看着看到荆棘在燃烧却没有烧坏，那这是何等的景象。他能走向燃烧的荆棘时，他得到了命令，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摩西，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顺从地脱下了鞋子。那我们注意一件事，当人举行国家层面的会谈时，那他们会聚集起来，那找一个大的地方，那举行宴会，那吃大餐，那坐在桌前喝点社交酒，然后他们做好准备从那里出去，想实现他们头脑里选择要做的事。那这跟神的会谈是多么的不同。人在神的会谈上聚集不是要吃，他们聚集是要进食祷告，来接受命令，然后带着命令前进。后来摩西上到山顶有40天之久，在山上领受了十诫。那之后他知道了什么是遇见神，知道什么是跟神举行会谈，所以他等了40天。那当他跟神举行过一次会谈后，事情就容易了。曾跟神举行过会谈的男女知道，有时候不吃食物不喝水，放弃世界上的事，放弃其他的一切，出来跟神举行一次会谈，这意味着什么。摩西在第一次会谈上，在燃烧的荆棘那里，从神接受了命令。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百姓的哀声我已经听见了，我要打发你去带领他们，我要你下到埃及去。看看摩西所用的理由多么的简单。摩西开始找理由，他说，我捉口笨舌之类的话。那神告诉摩西，神要与他同在，神的天使要走在摩西前面，他要行神迹奇事。于是摩西准备出发了。当你顺从了神，去了神差遣你去的使命上，有时候我们会来到困难的境地。摩西遭遇了困难，他去了埃及，准确地行了神吩咐他做的事，他逐字逐句地顺从道，他跟从了道。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种子要继续在陌生人之地 生活在陌生的百姓当中，但当他们被掳400年后，神要领他们回到那地上，所以摩西完全跟神的道一致。但即使在那里，你仍然遭遇了拦阻。今晚这里可能有一些人遭遇拦阻，说我病了，巴兰弟兄，我一辈子都是基督徒，我领受圣灵几年了，我在这个教会作为会员也很多年了，我生活忠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这样。今晚我在这里，医生说我要死了，我得了癌症，我得了心脏病，我坐在了轮椅上，那或者等等这样的事，那些事发生了，摩西完全在履行神所给他的职责，也在履行圣经的职责。那当事情出错了，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自己，首先你在遵守神的道吗？那其次你在履行职责，跟随圣灵吩咐你要做的事吗？那如果是那样的，那就只剩一件事了，就是一次会谈。摩西靠着神的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红海，我们要称之为红海会谈。他准确地履行了职责，带领以色列人来过红海，照神所应许的领他们去应许之地。他听到了神的话，圣灵在他身上，他带领他们出去，行了神的迹象和奇事。那他们在履行职责，结果碰到了一切能遇到的障碍，他们被拦阻了，大自然也几乎要喊叫出来，哦，摩西和以色列人呢，我为你们感到难过，因为毁灭在等候你们。今晚你可能也是这样的，毁灭就在你前面。摩西这位逃亡的伟大先知做了什么呢？他跟神举行过一次会谈，知道会谈对你意味着什么，知道唯一要做的就是举行另一次的会谈。他挑选了一个地方，那也许我们会说，我不知道，也许是在这块磐石后面。摩西去到那里，也许跪下来说，伟大的耶和华，我在经文或我拥有的道中读到，你要拯救你的百姓，你差遣一位天使对我说话，我也严格的履行职责。我们现在到了红海边上，没法过去了，所以我心里想，只有一件事能做的，我永远不再试图依靠我的知识，我来跟你举行一次会谈。神说，摩西只管站住，去对以色列人说话，前进。神从没有说过撤退，在神没有撤退，神就是前进。不管你处在战斗的哪个阶段，如果你后退了，说我害怕神的医治，我害怕这个那个别的，我害怕圣灵的血，说话前进，没有撤退，不要往回走，没有地方后退的。神总是说前进。如果你是在履行职责，履行神的道，那就前进，继续前进。哦，你说我知道有人陷入了狂热，但这不是你，行。你的职责是前进，直到神在你身上完工了，只管继续前进。几年前，当主呼召我去传神的医治，那当时我是一个当地的浸信会传道人，从未听过像五旬节派这样的东西，就像我没有听见有人说那是一帮圣古伦这种话一样。但当主来了，我看见了他，而且他说话了。如果神说话，某个地方就必有东西响应他，不管我的教会相不相信，有人会听的。从那里出来了奥罗罗伯茨、汤米·奥斯本等等，今晚复兴的火焰烧遍了全世界。为什么？说话前进，不要后退。我们正面临某种的减速，没有地方减速。如果要说什么，就是要挂上加速档，让我们前进，没有停止的地方。五旬节不能停，没有地方停下来。要么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生火，两个晚上生两堆火，那让我们今晚在这里生一堆星火，在后面的路上再生一堆星火，一直下去，直到我们看到耶稣。 现在没有停止的地方。摩西他祷告了，得到了命令，他走出去要求以色列人前进，结果海分开了，他们走了过去，神总是开路。会谈，这是教会今晚需要的，就是一次会谈。你得到了命令，继续前进。那么祷告求问，现在是不是时候赐下伟大的祝福给最近三四十年的五旬节运动？那赐下圣灵的祝福，圣灵的血使世界火热，有了起初五旬节以来所没有过的复兴。他们在路德的复兴中没有得到过，在卫斯理的复兴中没有得到，在任何的复兴中都没有得到，直到这一次的复兴。这不是五旬节运动走下坡路的时候，而是扩充帐篷的时候，现在是前进的时候，是从各个宗派各行各业中领弟兄们进来，让信息向前燃烧的时候，没有时间停下来。如果你停下了，让我们召集一次会谈，看看是出了什么错。那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以为我们是神可以使用的唯一人物时，我们最好召开一次会谈。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而死，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不管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神应许的儿女。他们怎么会听到信心？除非我们，那如果我们冷淡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在他们面前树立了不好的榜样。没有时间冷淡，现在是火热起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热起来，除非我们举行一次会谈，一场老式的复兴，把复兴之火带回来，那个才会吸引人注意。就是当罪人重生进入神的国，当人们开始看到坏名声的女人男人以及罪人们能悔改，生命被改变，出去偿还所亏欠的，哭泣带来宝贵和捆的时候，教会需要美好古时敬虔之爱，弟兄之爱。我们需要一次会谈，举行一次会谈。那么赶快讲另一次的会谈。那有一个克西玛丽园的会谈，那我们可以提到很多的会谈。某一天在巴比伦有一次会谈，那他们是该朝王的向下拜，还是持守神的道？因着那一次的会谈，神差遣了第四个人下来。但你必须有一次会谈。神差来了一位天使，也许是火柱，也许是光，把那些动物吓退，使他们没有能力伤害但以理，因为他在某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谈，一个祷告会。造成差别的就是这个，当我们被世界上的事紧紧缠住，也就是星期天晚上、星期晚上或其他任何的晚上，我们都不能去教会，那必须得看我们的电视节目类似的东西时，这表明世界已经渗透到我们里面了。今晚五旬节派教会还有其他所有的教会需要的是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我们需要一次会谈，需要一个全世界性的祷告会，让永生神的教会被召聚在一起。不要认为我生气或忘乎所以了，我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今晚教会需要的是一次会谈，一个祷告会，一次聚集，把人们召集在一起，传道人们应当拆毁他们中间隔断的墙，教会成员们应该忘掉宗派教会之间的差异，教会成员和传道人要同心合意地抓住祭坛的脚祷告，直到神的火开始再次降临。神知道人的顽固冷淡在对神的敬畏中被打破，弟兄之爱在人心里就位，那这样你就会成为盐，信息就会在人的心里去守卫，就会在城里发挥影响。我们可以尖叫叫喊做我们所要做的，但是永远影响不了人，直到他们看见基督的生命投射在你里面。温柔怜悯饶恕人，准备把另一边的脸转过去，那给第二件外衣或走两里路。基督的信仰在行动中， 不只是在讲台上教导，而是在成员中间，在牧师中间行出来。那时你就看到基督活在教会里，决定已经做出。耶稣面临一个决定，在去哥大之前，父带领自己的儿子到克西马尼园的会谈上，天使各就各位，要看他会做出怎么样的决定。那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但让我们就当作也许是这样的。那我能够听见父说，儿子，你想去哥哥他吗？在那里有捆锁等候着你，有逼迫、死亡和谋杀摆在道路上，你自己的身体要赤裸，他们要脱光你的衣服，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他们要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你头上，你会呼求着怜悯死去。你要去吗？看看这决定。有时候我坐在位置上，圣灵说你必须做这事，你必须做那事儿。你有某个不愿意跟你说话的人，你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你不愿意去纠正。如果你做错了什么，或者如果你没有错，就羞于上去说，弟兄，让我们忘了这个吧，好好把这件事说开了。耶稣他抬头望着父的脸，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何等的决定，那个决定锚定下来，席卷了世界，现在仍然临到每颗痛悔的魂。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成就。那是一个决定。还有一个决定要做的，那五旬节的决定。120个人去了楼上，那他们等候，因为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主已经升上了天，去父那里了。他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要上耶路撒冷城里等候，那我不要你们出去传道了，我不要你们有任何的学校教育，你们再也不需要任何的神学，但我要你们上那里去等候，直到你们能够同心合意，然后我可以拆给你们从天上而来的决定。那就是今天的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此时此刻的决定是什么？那瞧，那天赫鲁晓夫那同一些共产主义者可以拿起小瓶药在世人面前摇晃，那这个无神论、不敬虔、憎恨神的国家，那他说我们可以把这药灌进一个坛子里面，它就会直起来。何等的羞耻！虽然我为任何能被用来帮助病人的东西感谢主，我并不诋毁那个，但拯救不是给不信者的，而是给主神的事工的，永生神的教会得了拯救。拯救不是来自瓶子，那是来自哥哥他。但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出错了？我们需要一次会谈，教会需要聚集，人们需要聚集起来，同心合意的等候，直到决定来到。他们想要在地下400英尺用钢铁建造防空洞，那其中一颗炸弹产生的冲击就可以在地上炸出175英尺深、150平方英里宽的一个坑。那没有办法在地里边挖坑，只有一个办法离开它，就是升到了上面。会谈我们该去到多深，那需要多少加固的混凝土之类的，那些都没有价值。我们正面临主的再来，教会需要被召集起来，举行一次会谈，同心合意的来等候，看神的决定是什么。主，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现在下去做事了，我们传讲了福音，我们说了方言，翻了方言，我们有迹象、奇事和奇迹在我们的教会里，但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停住了。现在那共产主义者在我们面前摇一个瓶子，他说我们这里得到了。耶稣，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凡你所说的就必得着。哦，问题究竟在哪儿？一次会谈，那才是我们需要的。一次会谈，同心合意举行一次会谈，他们等候，他们想要看到教会应该怎么样运作， 他们想要看看教会该不该有良好道德生活的知识概念来运作，他们该不该基于某个点水礼或洗礼的形式来运作，那或者他们该做什么呢？新的基督徒教会该怎么样的运作呢？在天上有一次会谈，他们该怎么做呢？随身携带一张纸，记下每个人的名字，给他们发圣餐，再送他们出去，是这样的吗？但他们同心合意在一个地方等候，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所有人都在，他们宗派的小东西已经被拆除了，他们的派系和他们宗教的教训等等都已经被拆除了，他们被耶稣召集举行一次会谈，他们同心合意的在那里等候。突然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分开的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是犹太人有天下各国敬虔的人，那聚集在耶路撒冷，所有这些声音聚集在一起，他们听见门徒用自己生来所用的乡谈说话，就很纳闷，那是神关于教会该怎么样运行所做的决定。弟兄，那我们将神的事情资本化，认为我们的团体是唯一能得到的团体，现在是时候召开另一次会谈了，回到神那里，听见另一个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看到弟兄之爱。我们今天听了太多关于基督徒必须是百万富翁的事，你必须用一整排的卡塞克，那不然就不属灵，那相差多远。几天前的晚上，我在这里对一群人传讲，他们在全世界用册子等等做宣传，说你成了基督徒，你的生意就会兴隆等等，那是好的，神会这么做的。但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兴隆的生意，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作为一个活的见证人，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跟真正的五旬节截然相反。今天你必须住在更好的街坊，你必须这样做事，你必须这样或者那样穿着，那都没问题。我相信基督信仰能够像肥皂和水一样让你保持清洁，是的，那些是属肉体上的，但如果圣灵在那里，就会使你属灵上清洁。但是弟兄，那仍然不是我在谈论的。那天他们做的事不是试图吹嘘他们有多少属世的东西，他们变卖了所有的一切，在穷人中间分配。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有人站起来说，巴兰弟兄，让他们那样做是教会曾犯过的最大的错误。那我说，为什么你这么说呢？他说，因为当逼迫来临时，他们无家可归，分散到了各处。我说，那正是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没有属世的财产，他们就去到各处传扬福音，主的道兴旺了。神的决定总是对的，是的，去各处传道，那正是神把道分散出去的方式。五旬节会谈不是基于某群人或某个派系，而是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那是彼得说的，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呼召来的，圣灵正是赐给他们的，给凡愿意的人，让人来从主的泉里边喝水。那还有一次会谈，我们讲完最后这次会谈就结束，门徒分散到各处传道之后，出现了一次会谈，两个门徒到美门去，那里躺着一个生病的瘸子，从母腹出来就瘸腿，他的脚是跛的，彼得和约翰说，看我们，瘸子就抬头看，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是的，但只把我所有的，你要用那个换金银吗？你要用那个换一个受欢迎的名声吗？你要用那些电视节目换星期天晚上或星期晚上星期二晚上或任何的教会举行聚会的时间吗？那就是今天的问题。那我经常这么说，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就持守这个，只等到那个来到。比如说金银我都没有，但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那人犹豫了一下，彼得和约翰就拉住他的胳膊扶着起来，他的踝骨立刻健壮了，他开始跳跃赞美神。 这对会众来说是件大事，他们抓使徒进去鞭打他们，恐吓他们，让他们不可再奉这名传道，不可再传播五旬节的那个异端。所以当他们那样做，他们被恐吓，若是再传道说任何有关耶稣复活了，圣灵在这里行神迹的话语，就要被下在监里。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处在了患难中，在那里有紧急情况，所以他们去到自己的同伴那里，那是我们今晚应该去的地方，不是去问市长我们该怎么做这事儿，或我们该怎么做那事儿。我们不该送人去某所的教育的学院，问我们该怎么做这事儿，或我们该怎么做那事儿。如果我们的教会灵里边贫瘠，我们该做的就是跟神举行一次会谈。使徒行传四章，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谈，他们传道像这样祷告说，主啊，外邦为什么争闹，百姓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我们在我们的信息中不传神的医治是对的吗？我们该传讲神的医治，还是该禁止这样的事？主啊，我们知道你的道说什么，那就求主赐给我们胆量和勇气。吼吼！那接着他们聚会的房屋震动了，何等的答复！求主在第十一和加菲尔德街给我们赐下一次那样的会谈。我们要传讲神全备的道，我们要站稳在神说要站稳的一切的话语上，我们要相信在罪里死了，在基督里活着。我们相信一个在罪里死了的人戒断世界上的事，因为那些事像他死了，他再也没有闲话、生气、争吵、打斗、焦虑，从此他与神与教会和好了，直到他从世上被取去的日子。我相信圣灵杀死男人或女人里面属世界的本性。是的，先生，我相信神的意志是对的，我相信圣灵的能力在今天跟五旬节的浇灌出来的时候一样的伟大，我相信他拆毁隔断的墙垣，带来弟兄之爱，魔鬼和世界上的一切忧虑都不能使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我需要一次会谈，一次真正的会谈，使我们在这些地方能够团结起来。还有一次会谈要来，那是审判的会谈。那你可能没有参加四方会谈，我也没有，你可能没有参加日内瓦会谈，我也没有，但弟兄姐妹，让我作为你的弟兄对你这么说，这次会谈你却一定会在的。每当救护车在街上尖叫，有东西在让你知道你也要去到那场会谈里，每当你经过墓地看见一座墓碑，有东西告诉你你要去到那场的会谈中，每当你听见的牧师在讲台上警告的声音，那在告诉你你要去到审判台前。每次你梳理自己的头发，看到花白的头发，那头发掉落，脸上的皱纹，眼睛模糊，那什么，你再去往审判台前，你将参加那场的会谈。那只要记住这点，你必定会在那里的，无论老幼，无论对错，你都将站在那里。有些人的罪先他们而去，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今晚我们在美国需要的会谈，跟在凤凰城这里和全世界各地一样，就是一次老式祷告会的会谈，使我们能回到有弟兄之爱存在的地方，在那里神的灵能进入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对外面世上正在发生的事心痛。你知道吗？盖因的天使说，画记号在那些阴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额上。当调查的审判正在进行时，要看谁配逃离愤怒。天使指给那些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盖因。那今晚记住这些，这是会谈举行的地方，我们为了那个目的来到这里，在这间教会里来举行一次的会谈。我们来在你们中间辩论，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不管你做了什么，让我们忘了那个，现在开始审判要来了，凡是弃绝的拒绝的都要在那里，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要参加那次会谈，你要显露在基督面前，为你是怎么度过这个生命而交账。那可能有些人说，乔布兰弟兄， 那我是个老人，我是个老的女人了，我微不足道，我出生在一个不信神的家庭里，我不管你可能多么的微不足道，不管你多么的渺小，有多老，多有罪，多少次想领受圣灵，多少次想悔改，多少次想做正确的事却失败了，但只要神在敲你的心门，你就仍然有希望。我不管你加入了多少的教会，犯了多少的错误，多么的狂热，或你做了多少这个那个，只要神在敲门，就仍然有希望。会谈，今晚我相信，我祈求此时在这群会众里，神的天使在这会堂周围就位，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谈。今晚如果你死了会怎么样？如果人跑进你家说，约翰多伊，那我这里有一个信息给你。哦，是什么呢？我就是约翰多伊。那我这里有一张汇票，你继承了100万美元，哇，那好极了，但你可能还没有得到就死了。你可能说，我怎么知道我得到了100万美元？那这是一张邮政的汇票，那来自政府，他表示在能填这张汇票前必须有100万美元存款，然后才能填写这张汇票。我说，那你喊叫什么呢？你只是得到了一张纸。但你说，看看这是什么，看看这上面，这是邮政办事员的名字，如果汇票上能填办事员的名字，那这里就有100万美元存款，他的银行里了。我不管你有什么事反对你，那你可能有癌症，你可能生了因犯罪而有的疾病，你可能被鬼附身，我不管你有什么，我这里有个信息给你，通过讲台尽可能的大声喊出来，这里有赦罪，有恩典，有医治，有赦免，有爱，有喜乐，和平。你说为什么你如此热衷于这些呢？布兰弟兄，经上接着说，你们的重罪随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但你说我不配，我知道你不配，但耶稣为你受死了。在我们美丽的城市，或者我们附近的城市，那天出了一场车祸，一个老流浪汉正在过街，那他的衣服看起来很破，那旧帽子破破烂烂的，一个10几岁的年轻男孩和女孩在街上开车，那互相示爱，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可怜的老人撞到了他，从后面撞上了他，那挡泥板的边缘撞上了他，将他撞到了建筑物的旁边。当男孩女孩从那里转过头来看到老人时，他把车往旁边打，将老人撞到了房屋的旁边。那急救中心接到电话，他们把老人送去医院，城市的医院。那他们给他做了检查，他两条胳膊都断了，那两条腿也断了，那他们认为他已经昏迷了，甚至呼吸都没了。那所以这群的医生想到他们还有其他的病人，他就说，那我们应该在这里举行一次小小的会谈。那毫无疑问，这老人将近70多岁了，那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做手术需要耗费我们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那接好他的骨头，那再帮他给拉直，这个老家伙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么还有其他的病人在这里等候，那我想不值得给他做手术，那我们把他放回去，那反正不管怎么样，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死了了。但老人家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死了，那他翻过身来说，先生们，我听见了你们说的每句话。他说，我是值得的。他说，我太值得了，甚至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让我得救。他说，大约50年前我接受了那个信息，在街上分发小册子，从一处到另一处努力的传福音。他说，我是值得的，不然神绝不会救我的。你肯定是值得的，神的天使在这里，我不管你做了什么，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白如羊毛，虽红如丹颜，必变成雪白。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谈，每个人都在你坐的位置上面祈求神，说，主啊，我值得什么吗？我只是个小小的家庭主妇，我只是个农夫啊，我在加油站工作，我不管你做什么。但主啊，你瞧，我是个邪恶的人，我出了3、4次的洋相，我跌倒了，我不管你做过什么。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谈，虽然你在试炼中失败了，虽然你的知识没有用，但今晚神在这里给每一个座位一颗燃烧的惊喜，他有一位天使能让你的心火热起来。我们来彼此辩论，让我们从第11节和加菲尔德节开始，让我们开始，基督徒们，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谈，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谈。主啊，我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 耶稣很快要来了，若主愿意，这个星期我们要讲那些的信息，主的再来是多么的近了。那我该做什么呢？也许我只有这个星期的工作，那将是我有时间工作的最后一个星期。让我们现在举行一次会谈，看圣灵会说什么。我们在各处低头，无论里面的还是外面的。如果我们的司琴在，那不管是谁，去一下钢琴那里。现在当你们祷告时，愿圣灵本着他的良善、怜悯和温柔降临到你那里，能对你说：“我的孩子。”那是我在对你说话。我想要跟你谈一会儿。我知道你感觉到自己被定罪，我想要在你离我更亲近一些。你不想两手空空的来，那你不想良心蒙着罪来，你想要心里带着快乐、和平、喜乐而来。当我们低头闭上眼睛等候时，现在你们每一个人跟神举行一次小小的私人会谈。你们的罪污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你说，伯兰弟兄，是我有疾病。那现在只要一点点信心就会解决整件事。不信就是罪，罪是什么？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让我们找到一次小的会谈。那天卧病在床，甚久九天，连小声说话也不能。我听见房间里有东西，就抬头看，有人穿白衣站在那里。我看见一本圣经打开，一个十字架从里面出来，然后耶稣从十字架里走出来。他告诉我，我要参与的这些事是错的。哦，那次会谈太甜美了。一秒钟后，我叫了妻子来，他特别的害怕，手里的毯子、床单都掉在了地板上。他进来给我换床单，只要跟耶稣交谈一下，事情就会不一样了。那无论里面的还是外面的，那你们低头，多少人今晚想在信息结束的祷告中蒙纪念的，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还有你，神与你同在。外面的，你们想举手吗？神看见了，没有黑暗是他不能看透的。是的，150、200，也许有更多的手举了起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做祭坛呼召，祭坛上满了小孩子，但是那继续了唱诗。那现在你们生病的，你们举手说：“主啊，让我此时此刻让我跟你好好谈谈。”神祝福你。是的，150或更多的人，那可能有那么多。好的，那不管是什么会谈，无论是什么，你若相信，我们的天父在这神圣甜美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生与死的差别。我们看不到教堂外面的院子里站着的人，但是在教堂里面这一圈，在会众的头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的手，许多人在呼求救恩，许多人想要得救，想要被你的灵充满。有很多人举手是因为疾病。主，我们已经在神的道上回顾了那些的会谈。我们传道人由你而来的命令，务要传道。那是为什么他们称我们是全福音传道人。我们传讲全备的道，神全部的旨意。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我们相信是那样的，我们心里安定在那道子里面。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即使他们罪像朱红，你应许了如果他们来辩论。主，我们晓得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我们看到一切都在门口运行着。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活多久，可能活不过今晚了，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有耶稣蒙福的应许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如果我里面有任何的东西，当我站在这讲台上，在这神圣的地方，福音传讲了那么久的地方，你伟大的仆人们用眼泪哭湿了这祭坛的地方，主啊，试验我，我想要一次会谈。你曾应许我们若奉你的名求，就能跟父会谈。我们里里外外的每个人都在举行会谈，愿我们听见圣灵燃烧的声音，愿我们感受到他同在的冲击，感受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得赦免了，虽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我们的不信、慌乱、冷淡、琐碎的想法都要从我们身上过去，我们要成为永生神伟大联合的教会，每个宗派都在一起，大家同心合意向前进，在主耶稣的原则、教训和圣灵上不分开。这灵正在带领着我们，直到审判的日子。现在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让罪在我们前面先过去。那些生病受痛苦的人，是你的孩子，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他们用水借着道被洗净了，那是分别的道，分别的水。主啊，道已经把他们的错误与正确分开了，已经赦免了他们。主啊，愿圣灵此时触摸他们生病的身体，愿他们从他们的疾病中恢复，出去明天变得不同，能跟主在某处做工，遵行他的命令。主啊，求你应允。主啊，祝福每个传道人，祝福你的牧者。主啊，祝福他们宝贵的心，整个这一代群羊的牧者们。主啊，愿他们的教会开始兴旺，愿基督的事业开始成长。主啊，求你应允，祝福这里的这位牧师，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祈求你丰丰富富的祝福他，祝福他所有的家人以及他的教会及其会员，愿有几百人加添在团契中。主啊，因着基督的同在，求你应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领我们进入你的保守中。那当我们低头时，牧师刚才在我耳边说，如果这些举手的人想要特别的看顾，那他们确实可以在旁边的房间得到看顾。那如果你想要特别的看顾，那如果你站起来走到我的右边，我们要带那些需要得到基督特别看顾的人到房间里。那如果此时你觉得自己不够，那还没有得到你所求的，那门敞开着，我们很高兴让你进来，我们可以跟你交谈。那我们轻轻的唱回家。那姐妹，那你是在唱这首歌吗？那继续低头祷告。那你们举起了手的却没有感觉到你们得到了，你们想要从基督那里得到的东西的话，那到我的右边来，就在这里，这有一个准备好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能服侍。那现在祷告。何等温柔此生。那大家经过时，你愿意上祭坛来吗？那我肯定会触摸每个人。呼唤我，呼唤你，他在天上等待，等待俯瞰，俯瞰我，也俯瞰你，归家，归家，疲乏困倦的人归家，何等恳切，此生耶稣呼唤，呼唤，哦，罪人归家。那你们继续低头。也许在那个座位上举行的小会谈解决了问题， 那我很高兴，那解决了。我认为如果你们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并且你诚实地举起了手，但你要是否认这是给你的话，那就不够诚实了。我相信你们已经得着了，那神祝福你们。当我们继续低头时，我现在邀请牧师说几句话来作为祷告。